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今天最大的新闻可以说就是中共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被美国要求72小时之内关闭，并且呢，在昨天晚上，领事馆在内部还焚烧文件，结果遭到当地居民的举报。这可以说呢，是标志着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一个事件。那么今晚呢，我们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度解析一下这个事件所引发的影响。一位呢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唐靖先生您好。
方飞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时事评论员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方飞好，大家好。
好，谢谢您。好，观众朋友也欢迎在节目中间呢给我们发手机简讯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好，那唐景先生先请您来解读一下这个事件啊。我们看到说这个事件发生可以说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大家先看到说这个领事馆在内部着火的这样的一个新闻，说焚烧有文件，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美国方面要求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72小时关闭。那后来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也给出一个声明，他就说是因为他证实了是要求这个领馆关闭，并且说他说因为是要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国务卿蓬佩奥还有一些美国的议员也都纷纷就这个事件表态哈。所以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在您看来，为什么就是美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外交上的重大举措？要求休斯顿领馆在72小时之内关闭。
这个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根据美国就是助理国务卿史蒂威，他是负责这个东亚事务的。他的一个直接的说法就是说，在最近半年以来，中共对待这个美国就是窃取知识产权啊，这种盗窃行为、间谍行为是有增无减。这种有增无减的势头，它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国从去年开始打贸易战开始起，是吧？川普就一直不停地在强调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它显示出来，说明中共根本就不买川普的账，压根就没有说有任何要就是自己收敛一点的这种意思。所以呢，它就形成一种态势，就是说，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中共现在已经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就能偷多久偷多久，能偷多少算多少，其实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我根本就不 care 你的感受了，不 care 川普的感受，也不关心你这个美国你会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只要现在还有这种条件，那么我就要这个黑客也好，或者利用间谍也好，该偷就偷。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我觉得可能川普政府他会必然的，也可以说是必须的，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回应，来遏制这种态势，来阻止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导致出现美国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的这个导火索，很有可能是出现了某个事件。就是说它应该是发生了跟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跟间谍行为有关的某一个可能事件，也许可能是就是中共的间谍，比如说某个事情搞砸了，那么被美国拿到了，应该说是非常确凿的证据。因为美国如果说没有拿到非常就是有力的这种铁证呢，他不会做出这么样一个断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出来。所以就是综合这两方面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它可能是导致这一次美国就是采取了一个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事件啊。那我也想请恒河先生先来谈一下，就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谈到这个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的发言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在美国的这个现在的中共间谍非常猖獗，每10小时就要新开一个跟中共相关的间谍案子。那当时我记得我们两个在评论这个时候呢，都说执法是其实是一种防守，就是说就是反击啊，就是防御性的行为。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最佳的行为，最佳的方式应该是你怎么样去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那我当时我们是说行政当局应该出更多的更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是呢，确实当时我们两个可能都没有想到关这个领事馆这么一个动作。我想先请您谈一下，因为您在休斯顿呢 其实生活了7年，而且呢，在休斯顿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曾工作过。您对那个地方非常了解，对这个领事馆也非常了解，请您解读一下，您认为为什么这一次美国的这样一个举动是发生在休斯顿领事馆，是针对休斯顿领事馆？
我想有直接和间接的原因吧。间接的原因呢，跟这个休斯顿领事馆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有这么有好几个领事馆，各管一区，各管一片。那么南方八个州，现在是南方八个州呢，一直到佛罗里达，归这个休斯顿领事馆管。当然也有更大的，有管10个州的，有管8个州的，当然大使馆管的就更多。但是呢，它是一个最老的，就是中国在美国建的第一个领事馆，就是休斯顿领事馆。但是呢，它又是最新的，它是在2000年以后，就是我在那里的时候看着它建起来的，就重建了。就是，重建。那其他领事馆呢，当然，可能是也是重建，或者是这个直接造，但也有刚来的时候很多是借用当地原有的建筑物。所以休斯顿领事馆是从头开始建，建完以后呢，也就是说，如果是作为一个情报收集中心的话，那么那是一个最佳的地方。就是他在2000年以后建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必要的设备啊，都已经这个就按照这个设计好了，所以呢，应用起来就比较方便。那么各个领事馆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有分工的。那么休斯顿领事馆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具备了就是属于这个科技情报收集的一个特征，这是另外一方面了。就是休斯顿所在的位置呢，虽然是南方啊，它既不是东部，也不是西部，也不是什么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有三大工业，三大产业是中共盗窃知识产权特别关注的重点。第一个就是生物医学科学中心，就是休斯顿有一个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呢，集合了不仅是休斯顿地区，而且是整个南方地区，甚至是包括这个其他国家，就是墨西哥啊这些国家最强的医疗人才设备和这个技术。
您说的是安德森那个癌症中心吗？
不是，就是叫休斯顿的医学中心。包括安德森，它里面有这么几个部分，有那个就是休斯顿就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分校，有一个生物医学的研究中心在那里。另外呢，有一个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就是贝勒医学院在那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德森癌症中心。还有一共有10几个医学单位，包括很多医院，集中在那一块地方。所以说，如果说是要是最方便的，要想窃取生物技术这方面的这个科技的话，这肯定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那而且那个安德森癌症中心大家都不知道，它其实是最早美国最早进行心脏移植的是那个地方。虽然它以治疗癌症为出名，但是心脏移植它也是第一流的。而且你知道，南美有很多国家这个领导人他们不在自己国家看病的，他们是到休斯顿的医学中心来看病的。就包括那个杰克哈维尔啊，不是杰克哈维尔，那个波兰的那个瓦文萨好像是在那个地方看病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医疗中心。而且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针对这个千人计划调查的，最早在全美最早进行的就是在 MD Anderson，
对，安德森，
对吧？这个我们还做过节目，关这个，有五个科学家被调查，另外一个呢就是 NASA， 大家看电影都是这个呼叫这个中心嘛，就是休斯顿，对不对？
对，
那个航天飞机上都是呼叫休斯顿，它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航天局，的最重要的基地，虽然它总部在华盛顿，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基地是在休斯顿。NASA 这么一个又是中共窃取情报的一个中心，就是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石油能源中心。德州的石油大家都知道，那么美国重要的能源和石油的这个大公司， 相当一部分总部就设在休斯顿。其实呢，中国石油公司所有的石油公司在休斯顿都有办公室。这又是一个就是说这个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一个情报中心。所以说我相信休斯顿呢，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分工，有人这么说哈，我觉得有人这么说呢是有道理的，就是它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就是科技方面的情报收集。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从美国国务院这次讲的这个这几条来看的话，就是说它不是一件事情。就像刚才这个
是
唐俊远先生说的，就是说他列举的这几件事情不可能是今天一天发生的。那我们知道他讲的知识产权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不对？私人信息也包括收集这个就是这方面的资料有可能的。你要知道就是最大的一家就是基因公司收集美国人的 DNA， 就是给你测这个家庭来源的那个。那个我记得就好像就在德州这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在德州他们的收集到美国人的 DNA 的资料是送到中国大陆去分析的。
哦，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当然那个可能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对于个人信息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说这里头讲到的还有就是干涉美国主权，就是侵犯美国主权，对。这个干涉美国内政，侵犯美国主权，恐吓美国人民，那这一部分呢，我想领馆大使馆其实长期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说在今天讲出来的话呢，如果他即使不是这次引发因素的话，那也是积累了很久了。也就是说对于这几个指控，美国掌握在手上的资料一定不少，只是说这次真正引发爆发的这个导火索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清楚而已，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长期在那个地方，就是说除了黑客可能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以外，那个在中国大陆就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直接在美国可以盗窃资料，那但是传统的收集这方面资料的话，那休斯顿领事馆肯定是一个重要基地。
对，其实好，请讲。
我补充一下，就是恒河先生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休斯顿这次他会成为目标。我觉得就是休斯顿它其实有一个可以说有三重特殊性。首先第一个，休斯顿就是一个间谍中心，刚才恒河先生已经提到了，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接那个史迪威吗？史迪威就是公开的在这个对媒体说这个就是专门指的休斯顿这个领事馆，它是培养发展留学生间谍，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的一个司令部，是这么形容他的。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说他们长期在搞颠覆活动，这个性质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他是一个间谍中心。第二重他的特殊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休斯顿领馆他同时还是一个统战中心。刚才就是说嘛，休斯顿领馆他其实他的管辖范围覆盖到美国南方八州，其实基本上所有这些州的这些华人社团等等都是跟休斯顿这个领馆有密切的联系的。所以在这个就是史迪威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使得这个总领事叫做蔡伟的，他曾经有安排很多这个就是名义上是学生的这个身份乘坐了中共政府的这个专机，就是安排这次撤离回到中国去。但是呢发现呢被美国这边发现，他这个蔡伟带领的两个外交官去送这批学生上飞机的这个两个外交官的身份，发现他们的生日和那个中国航空公司提供的那个生日这个是对不上的，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很可能使用的是虚假身份，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就是在负责，很可能这些留学生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带有间谍身份也好，其实都是由他们这个休斯顿领馆在统一在协调指挥。那么他还有一种身份，就是刚才恒河先生提到的，他可能干涉了美国的主权。这个是我看到有张家敦，就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明确的提出来，就是说休斯顿领馆可能卷入了这一次美国国内这个就是 BLM 的这次骚乱。而且还有提到了一个证据，就是美国海关一个是发现了就是休斯顿领馆可能在幕后有参与指挥，或者是参与这个宣传啊，扩大这种骚乱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同时美国海关还没收了从中国大陆发往休斯顿这边的一批物品。他没有具体说这是什么物品，但是他说这批物品对这些示威者来说会是非常方便非常有用的东西， 就直接给没收掉了。所以它其实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证据，就是说这个休斯顿领馆在直接干预了美国的内政，插手了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骚乱。对
对，其实卢比奥参议员在他的这个今天早些时候的一个电视采访中，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领馆呢，他跟这个你刚才提到那个史迪威谈的是一样，他说是一个间谍中心，他说他不是一个外交机构，他是一个巨大中共在美国巨大间谍网的一个中心枢纽。而且他说呢，这个领馆呢，就是说就是从事这种商业间谍、国防军事间谍，而且有一些人试图专门影响美国的这个联邦以及州一级的政府官员。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恒河先生讲的这个可能是侵犯主权的问题。另外还有人就是说，因为在此之前呢，在关闭这个休斯顿领馆之前，刚刚好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两名中国黑客，那么这两个中国黑客就被起诉说他们其中一部分罪行是盗取美国这边的有关新冠病毒特别是疫苗方面的信息。那休斯顿这边又是有很多这种医疗机构，特别是生物技术这种机构，您觉得这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就是休斯顿领馆有没有可能也参与的这种疫苗啊或者病毒信息之类的这方面的间谍活动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查了这个资料，就是这两名美国这个司法部的指控书里面，对这两名黑客，他们是有窃取过美国至少四家跟疫苗开发有关的公司，但是他没有点名这四家公司究竟是哪四家。然后呢，他开列了一张这个大概的名单，就是说因为这两个黑客他们侵犯的这个公司是数量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德州的，也就有休斯顿的个公司。所以虽然我们他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信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名称，但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至少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因为德州刚才这个恒河先生也提到了嘛，他们在这个医疗这方面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说是甚至是世界顶尖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的这个信息。另外一方面就刚才你提到，就是卢比奥的这个他的这个推文是吧，也提到了这个间谍这个名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卢比奥他发的推文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间谍。所以可以，我觉得这个是跟美国官方释放出来的这种信息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所以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这一次引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可能就是跟这个间谍有关。只不过呢，美国在采取了一个断然的措施的这种前提之下呢，还是给我觉得他还是给中共保留了一丝颜面，就是因为他是通知你给你一个限时72小时让你这个撤离。因为在那个卢比奥的那个推文里他不是提到一个关键信息嘛，他就说如果说过了72小时这些人都还不离开的话，他们就将会被作为间谍这个受到逮捕。
对，他还说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
对，这是一个
您觉得为什么要给72小时的期限？因为对于领馆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短的期限。
对，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当然最主要我理解他指的应该是领馆里面的所有这些员工或者是一些这些特工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名单他们手里其实都是有的，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对他们实施逮捕，而是给了他72小时，就是你可以撤回去。就是这刚才我说的，就是美国至少在目前可能还不太想以一种，如果说美国采取了一个大逮捕的形式，那么很有可能会激发中美之间出现一种难以控制的一个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你就不知道它后面会演变成什么样了。所以美国采取了一种相对可控的办法，就是表现出了一种很严厉的姿态，我给你限定，其实有一点像最后通牒一样是吧，限定72小时你必须离开。那么这样的话，但是呢我又不至于说导致你真的是逼着我来对你采取一个大逮捕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事态失控，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恒河先生，一个您觉得为什么这次美国给中共这个领馆72小时的时间限期离境？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在昨天晚上这个休斯顿领馆的工作人员在那边烧毁很多文件啊，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标准流程，就是当你关闭你在他国的这个领馆的时候呢，很多文件啊或者机密的信息都会烧毁。但是很多人也还是在好奇，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休斯顿领馆被指控是卷入了很多间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他到底烧毁的是什么样的机密文件，甚至川普总统都很好奇。这方面您又怎么看呢？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哈，首先我说一下休斯顿领馆现在剩下什么人， 休斯顿领馆现在没有几个人，除了总领事以外，可能工作人员，屈指可数。我今天跟休斯顿几个朋友通了电话，问了一下，他说休斯顿领馆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人就全撤回国了，就跟那个美国在武汉啊，在中国大陆的那个使领馆的一样的，官员都撤回来了，只留下了几个很少数留守的人。所以说留守的呢，往往是一些什么呢？就关键的要处理一些必不可少的、非要处理的一些事情，那很可能就包括这个间谍网的善后问题，留下来的人，所以他们是能够处理紧急情况的。也就是说，当这个情况一紧急以后，他们就是他能够来销毁这些证据，其他人是不可靠的。领馆里面不是人人都是间谍，只有一些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去处理这些文件。所以很可能，为什么卢比奥说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就是留下来留守的人可能都是这一类的人物，就这种情况。那么会是什么文件呢？一般来说哈，就是间谍他有几种嘛，一种是直接受国家安全部或者是国家情报机构派出的，这些人呢跟领馆没有关系，他不会去跟领馆里面汇报，因为就多了一条线嘛，他只跟自己直接上司，就这种职业间谍多半跟领馆没关系。
比如说像国安部吗？
对，就国家安全部啊，或者是总参呢，就是原总参的那几个二部啊，这些的
直接间谍。
他不归领馆管，对，这等于多一道危险嘛。但是呢，领馆呢，往往是什么呢？跟科技情报有关的，就是跟这个华人社区啊，或者是这个科技工作者啊，就跟这方面有关的呢，是归领馆管的。因为他往往是这个，所以广众博收嘛，他很多人都可以去通过自己的领域去为中共弄好处。那就像这种千人计划呀，长江学者啊，就这一类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对 NASA 呀、啊，这个刺探情报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另外一个就这种呢，就是它牵涉到是谁在收集哪方面情报，那这个要销毁的。这个说你就是用碎纸机都不行的，带回国是太危险了，因为你现在带走的外交邮袋，很可能全是证据，所以他们不敢冒这个险，一定要把它销毁的。他不可能说这是外交邮袋，你们不能检查，人家已经叫你走了。你要带走的东西，人家要硬要检查，查出这些怎么办？所以一定要销毁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唐金远先生谈到的，就是这个是在五月29号的时候，美国不是发了一个通知吗？就是说禁止一些跟军方有关的人员来留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中方马上就发了一个通知，就是所有军事院校的，就是这一类的哈。冒名的也好，他不是正式这么讲了，就是根据分析，就是用真名的也好，用假名的也好，或者是这个是军方直接派出来的也好，或者是跟军方有关系但是没有跟美国说实话的，那这些人要撤回国去。这就是刚才唐金远先生讲的，就是他们那个总领馆的这个总领事带着两个人去护送他们。那么今天呢，那个休斯顿的电视台呢专访了总领事，专门问了他这个问题，他承认了，他说这个很正常，以前也有过，他们是中国学生，来自南方几个州，他说不仅有的还从别的地方来的，说别的地方列举了几个州呢，都是归休斯顿总领馆管的这几个州，他说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送他们上飞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这不正常，哪一个留学生回国是总领事亲自来送的？
是
这么多，在美国几十万留学生，有哪一个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说一个留学生就总领事就会亲自把他送到这个机场去。那个采访他人还专门问了，就是说你是不是一直把他们送进关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他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
做法。对，他说我给他们口罩啊，这些防疫物品，关怀备至。
这个就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人家讲的是你为什么把他送到机场去，人家没有说你给他口罩，你们到休斯顿来集合，一起走上领馆去领口罩，听取这个介绍，这个还勉强可以，其实是不需要的。绝大部分留学生来来回回根本就不经过领馆，为什么你要专程送他？
对，
这马上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今天刚刚出来的一个消息。独家报道就是，旧金山总领事馆藏了一个被美国 FBI 列在名单上的一个涉嫌犯了这个美国联邦罪行的一个 中国
军方的一个研究员，
军方他是空军军医大学到这里来留学，
还有第四军医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就是第四军医大学，后来换了，第一军医大学就转民用了嘛，第二军医大学就变成了海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就变成了陆军军医大学，那第四军医大学就变成了空军军医大学。他是空军军医大学到美国来，但是他进来的时候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所以美国呢就找他，结果呢就在6月20号的时候找他谈了，谈了以后后来就，大概过了几天以后呢，就搜查他的家，就证实了他的军人身份。然后呢就要找他，就在这几天呢，他大概就消失了。美国知道他跑进了旧金山总领馆，那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就旧金山总领事馆到现在还在里面，旧金山总领事馆也就是说包庇了一个被美国联邦政府要寻找的一个可能犯了联邦罪的，涉嫌犯了联邦罪行的人。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这个就是属于，就干预到美国内政了，而且是保护了一个罪犯，那么涉嫌的罪犯哈。那么这个事情呢，是今天他们披露出来呢，是因为7月20号，这个美国这个东部的西部的一个检察官，联邦检察官直接起诉了，起诉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他们已经查到了这个法庭文件，把它暴露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千真万确的。我想呢，这件事情呢，跟休斯顿他们去护送那些这个军人，跟军队有关的那些所谓留学生回国呢，实际上是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很可能是可能引发这次这个关闭领事馆的导火索之一。我不能说完全就是啊，可能是其中之一。
对，其实性质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唐显先生，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在爆出，除了这个中共领馆包庇这种军方的间谍人员之外呢，还有人甚至在网上就是说中共这个休斯顿领馆，那他之前呢有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有一对在他们那边工作的会计夫妇不听他们的话，结果呢他们就把他们强行送回国，而且是怎么样呢，是通过把他们放在这种外交邮包里这种方式给送回国，就是听上去有一点点难以置信，但是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信息可能就是在爆出，让你觉得领事馆到底在美国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共领事馆，您怎么看这样的，
就是你刚才所提的这种信息，我觉得其实要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一点都不奇怪，就是领事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觉得那个是美国这个就是卢比奥是吧，他就有一句话我就是说的非常的精准，就是中共的领事馆其实它不是一个外交机构，它其实就是一个间谍中心，甚至刚才我们说它还不仅仅是一个间谍中心，它基本上就是中共设在美国对美国进行搜集情报，同时也对美国输出进行渗透瓦解，包括进行一些破坏颠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根据地了，它其实起的是这样一个作用，换句话说它就是利用美国的开放，是中共身在美国这个腹地是吧，心腹这种要害地位的一只黑手，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性质，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领事馆，它既然搞间谍工作，或者是要干很多这种不能够见光的工作这种事情，那么出现了这种像你刚才提到的绑架呀，甚至是暗杀呀，很多就更黑暗的事情，对他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情，对。
那今天川普总统他在这个最新的在这个新闻发布上已经讲到了，有记者问他说，美国有没有可能关闭更多的中共领事馆？川普总统说可能。而且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我们关闭的这个领事馆里面还着火了，他表示很好奇，想知道他们到底在烧毁什么样的文件。刚才恒河先生也谈到了旧金山领馆现在也出了这么一单事情，所以您觉得下一个会不会旧金山领馆也被关呢？
这种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刚才恒河先生提到的这个案例其实它只是冰山之一角，就是领馆，我相信美国政府现在手里掌握的关于这些中领馆干的这些不法之事，甚至是干涉了美国内政的很恶劣的这样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 因为今天那个川普总统不是还说了一句话吗？这个话呢是蓬佩奥透露出来的，就蓬佩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川普总统对这件事情表态说这么一句话，说受够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不能够再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下去了，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再继续发生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句话其实里面我觉得他就透露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是他说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再继续发生，那么他所说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一件让川普非常生气的甚至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促成他做出这个决定要关闭这个领馆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说这个已经受够了，其实他可能侧面折射出来一个信号，就是美国很有可能在这一类事情之上是已经自己设定了一根红线的，就是我设定了一个容忍度，如果说你没有跨过这根线呢，那我可能还就是我们维持一个表面上的这样的，我不至于说采取这么一个断然的措施，但是中共很有可能已经跨过了这根线，所以美国就毫不客气的而且是没有对他事先给予这个通知嘛，就是美国这一次可以说是采取了一个突然袭击式的打击，
周二通知这个领馆的，
对，所以中共就感觉突然一下就很被动，就是完全就乱了方寸一样，所以干脆就在院子里摆上三个铁桶就开始焚烧这个文件，是吧？就是这种动作本身就显示出来中共其实已经很紧迫很惊慌了，是这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川普总统所说的这番话它体现出来就是美国对这样的事情他们远远掌握的东西远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很多。
但毕竟关闭领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怎么说，英文叫 dramatic， 不寻常，非常不寻常的举动，所以可以说是有人说是40年来中美外交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是也有人说这其实真的是标志了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急剧恶化的这样一况，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一个断交的前奏，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一个事件它放出的信号。
这个事件我觉得它确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第一个，这个事件它标志着美国在外交上对待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以前美国跟中共打交道呢，在外交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它比较就是他们认为理解的中共呢是中国人东方文化都比较好面子，所以呢他就会比较照顾中共的这种所谓的面子，每一次就是无论中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以后，美国将要做出反应的时候呢，美国往往都是在外交上他是要事先设定一下，就是中共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对，我要是伤他的面子伤得太厉害了，可能我们就会要闹崩了，那么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这个后果。所以美国过去他其实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运作的，可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当然过去他就是在有一个背景嘛，就是美国过去跟中共它始终是一种接触政策，
对，
是吧？是把你视为伙伴，所以美国不太愿意因为你出现了这种事情我把这个伙伴关系给彻底搞砸了，所以美国是有顾忌的。但是这种做法造成一个最直接的恶果，就是相当于让中共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掌握了对美国外交的主动权，美国是处处被动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做出这样一个举动之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美国已经扭转了这个态势，就是说美国把对中共的外交政策它已经扭转回来到我以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优先，
就美国掌握了主动权，
对，
这么说吗？
美国把基点重新调整回来了，就是我调整到我就是以我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优先，只要你危害到了我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我就要对你做出反应，
对，我不在乎你怎么反应，
我不太在乎你了，对，就是我也不会去考虑你的面子，你会不会受损或者是怎么地，就是我不关心你的这样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这个事件我觉得可以它是视为新冷战的一个升级，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当然从外交这个层面上来说，它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中美建交以来的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当然在过去可能有人会觉得，就是因为美国不是跟俄罗斯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是吧？也有过驱逐外交人员，甚至也有过关闭这个领事馆的这样的一些举动，但是我觉得这二者的性质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为什么不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美国跟俄罗斯虽然它的关系不太好，一直都不太好，甚至还对俄罗斯有实施过一些制裁，但是美国从来都没有把它的整个国家战略的这个层面上把俄罗斯视为它的敌人，从来没有。
就是你说中共还是说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
哦，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它的整个国家战略上是已经把中共视为它的敌人了，
嗯，
就是视为苏联的一个新版的苏联，甚至是一个加强版的苏联，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美国对中共都敢于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的话，它的背后的这个含义，它的分量和当初它和俄罗斯出现这种外交纠纷的这种是 不同的。换句话说，美俄之间出现的这种外交纠纷，它的确是一种局部的外交纠纷，但是美中之间出现了这一次的这种，它是双方根本利益这种对战、新冷战升级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事件，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局部事件，它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就是影响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了。我觉得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对，
是可能影响非常大。所以我想问一下恒河先生，我们看到说像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马上有人就在网上贴出1941年的时候，12月7号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当天，日本在 DC 的这个领事馆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在焚烧文件，那就是意味深长的把这个拿出来，和今天这个对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人们是觉得今天这个休斯顿领馆的工作人员焚烧文件这样一个举动，展示说中美两国也处于某种战时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对立。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就是它的含义呢？
这个比较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因为就是四一年的时候，那个12月7号，从时间来算的话呢，应该是夏威夷嘛，袭击这个珍珠港是夏威夷嘛，
对，
然后那个然后在这个日本领事馆是在本土嘛，
日本领事馆在美国就 DC 的，对。
对，在 DC 嘛，在 DC 的。那从时间上来看，它差了一些，就是基本上是当天，就是12月7号它焚烧这个文件和12月7号这个袭击，那是日本发动的袭击。所以
就是他焚烧的时候，他是知道的，对，他知道已经发动袭击了，嗯。
对，这是日本发动的袭击。那么现在这个中国领事馆呢，是美国要求他，但从美国要求他呢，的原因呢是实际上是。一系列刚才讲的这些原因，可能的原因都是中共发动的袭击，
嗯，
实际上已经在对美国发动袭击了，美国只是说做出了第一个反应而已，所以中共在烧。所以这两者虽然被不能比较，因为太平洋战争当时就是这个珍珠港事件是热战嘛，美中现在至少没有到热战这一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有一定的类比性了，因为毕竟七十年代到现在，中美关系建交以后，这是第一次发生的，而且这么果断，这跟中共的一直的行为是有直接关系的。就刚才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唐卷先生说的哈，其实中国领事馆在美国干涉美国内政有好几起被抓到的现行。2008年法拉盛事件的时候，就是法拉盛那些亲共社团攻击法轮功的时候，后面是彭科玉在指挥，驻纽约总领事彭科玉在指挥，他是被抓到了，人家录音，
对，
录下来他在指挥的，这就是赤裸裸的干涉美国内政，这个迫害美国人的信仰自由，这个事情哎放在今天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处理，让他买了任期调回去的，这就鼓励了中共的这些外交官在干涉美国内政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前不久我们谈到的就是他们给那个美国州一级的参议员啊、议会啊发这个信件，要求他们去提出这个 resolution， 提出这个在州里面提出这个
提案，
来帮助。这个帮助中共吹捧他们的这个抗疫情的这个成功，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干涉美国内政。那个参议员，那个明尼苏达的那个参议员，那个参议长，他就说他一生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告诉他还把那个稿子写好了，你就照这个拿到 参议院去把它提出来就可以了。这不是粗暴干涉美国内政是什么？就是说这种行为以前不当回事，是因为绥靖主义政策，现在当回事了，每件事情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是有很多的，就包括他组织，就是这些亲共社团组织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啊，欢迎活动啊，欢迎活动也就算了，你作秀给国内看，表示中国领导人出国受欢迎，但是你组织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土地上组织的各任何一种抗议活动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都是违反联合国的这个关于外交人员的准则的。只是说以前不这么说，现在要算起来的话，加起来这些罪上关所有的领事馆都不会冤枉他们。
那如果现在中共方面比如说做出回应，他也关闭美国在武汉或者哪里来的领事馆，然后美国这边如果像川普总统说的，可能下一步又关闭更多的领事馆，您觉得这样下去中美关系这种有没有可能很快走到甚至断交的这样一个层面呢？
现在的事情已经很难预测了，如果是十天前让我预测，我说不会到断交的局面，还会维持下去，但是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的话，如果说中方再以这个战狼外交的形式去升级，因为美国这次肯定是抓到了证据，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是象征性的报复或者是实质性的报复，如果是象征性的做一点轻微的举动的话，美国是可以很可能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他做进行实质性的报复的话，那么就是没有道理了，因为人家抓住你证据了，抓等于是抓了现行了，所以美国肯定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完全就是两国关系这个走向，现在我是肯定是不看好的，就是肯定会越来越恶化，因为这个本质性的这个价值观的冲突啊是没法调和的，一旦认识到了，一旦把它提出来了，那就收不回去了。这个我本来不看好，并不在于哪一个国家在哪件事情上做错，但是说这美国现在呢，其基本上还是处于防卫状态，所以中共的态度就很重要，就是保持不升级，那完全是看中共，不是看美国，因为美国不是引这个挑衅的一方。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共再保持前一段时间那种战狼外交的话，那么局势会很快的恶化下去。
嗯，唐先生，您怎么看中共的反应以及两国这种关系的走向？
我比较赞同恒河先生刚才这个分析，就是现在球其实是在中共一方，因为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鲜明了，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你出现一起这种事件，我就要出就是发起一次这种反击。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我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我看来啊，就是中共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承受和美国断交的这个后果，就是这种愿望应该要高于美国。
嗯，
是这样的。所以站在中共的角度，他其实现在并不想跟美国发起一场自己不能够控制的外交战。就如果说他真的出现一种实质性的报复，那么很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继续这种激烈的反应，那么他就很难控制住了。所以我觉得中共他的这种就是报复很有可能会控制在一个面子上勉强能够过得去，但是呢不至于说让美国产生很强烈的反应，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之上。所以他也许可能会象征性的比如说关闭像这个武汉这个使馆，其实武汉领事馆本身现在已经没人
没有人了，对，
本身就是空的，就是已经都很长时间了，那么甚至很有可能他还采取更低的，就是比如象征性的驱逐一两个这个外交人员，我只是驱逐你一两个人员嘛，比关闭整个领事馆其实程度是要轻一点等等，就是他可能会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一种应对，就是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应该是大体上这么一个趋势。对，
但中共这个行动的惯性我觉得是很难改的，比如说在就像旧金山领馆这个事情，这个被旧金山领馆包庇的这样的一个人并没有走出来，还没有出来，所以领馆还是把他藏在那里，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想在美国的这个五个总领馆中如果继续不断的发生的话，那就很难说了。
对，在现阶段中共可能是想要稳住局面，但是很多事情可能是他自己无法掌控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分析啊，那我们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我们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节目再见。